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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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必快来，神的国快要实现，我们务要对主忠心，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启示录研读。
在过去两天的节目里头呢，我们就详细的查考了有关于新耶路撒冷的意义。新耶路撒冷呢，在建筑上和至圣所是一样的，是一个正立方体。这个城呢，是金碧辉煌的，除了黄金街、碧玉城之外呢，还有各种宝石做成的根基。整个城呢，因着神的荣耀光照，又加上有羔羊作为城的灯，所以呢，城里头是不用日月光照，因为在那儿根本没有黑夜。而新耶路撒冷城里头呢，是没有海的，海呢是象征邪恶力量，所以呢，这也表示呢，邪恶力量再也不能够在新耶路撒冷城里头出现。而新城的城门呢，是向四方面来敞开的，这就表示呢，神的子民从四方八面四面八方来进入城里，城门不用关闭来防备敌人。这是因为啊，城里头的人已经有神永恒的保障了。另外，城里头呢也没有圣殿，那这是最不寻常的，因为圣殿呢是犹太人的信仰象征。至于新耶路撒冷城为什么没有圣殿呢？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就解释了原因，就是啊，因为这个城已经是一座圣殿了。在新耶路撒冷里，神与人永远同在，就正如使徒约翰听见从宝座发出来的声音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那弟兄姊妹，文会之前曾经说过啊，启示录的第四个意象的主题是基督工作的完成。经文呢是由启示录二十一章九节到二十二章的第五节。那二十一章九到二十七节就详细描述了新耶路撒冷。而二十二章一到五节呢，就谈到了新伊甸园的情况。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称这一段经文是关于新伊甸园的一个描写呢？因为呢，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五节所描述的情况，很明显的是和旧约创世纪二章到三章记载的伊甸园互相呼应的。那么弟兄姊妹呢，您可以用一点时间呢来读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的经文。但是呢，我们必须知道啊，这儿所说的和这个启示录上文二十一章九到二十七节是同一个地方啊。换句话说呢，新耶路撒冷就是新伊甸园，只是上文啊是对整个新耶路撒冷城的一个描写，而这个下文，也就是呢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五节呢，则是把我们的目光啊转移到城内的一条生命水的河那儿。好了，我们仔细来看经文啊。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就介绍这一条河啊，经文是这样说的，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那在整个新耶路撒冷城里，只有一处水源，就是生命水的河，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在旧约的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一到三节也曾经提到， 有一条河从圣殿流出来，那凡是有水流过的地方就得着了生命。另外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八节也说，会有活水从新耶路撒冷流出来，这是带来生命的水啊。而同样的，在创世纪里头也记载，伊甸园里头同样有一条流水，有一条河。创世纪二章十节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这条河又有四条分支。在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二节又说，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那这儿用的词句呢是非常生动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整本启示录所用的图画呢都是一个记号，是高度象征性的话语啊。在这一幅图画当中，我们看到在新天新地里，生命河的水是不会停止，果子是不会断绝。而伊甸园是神起初给人预备的理想乐园，但是创世纪记载，很可惜因着人类的罪，就失去了享受这个乐园的机会。现在在启示录里，神把一切都更新了，新天新地里头没有罪恶，罪的问题已经完全得到解决了，所以人类可以重新的进入神给人的伊甸园里，神给人的福气里面。在新伊甸园里，经文说以后再没有咒诅，那这句话呢是引用了旧约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十一节，在那儿呢经文说，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这个记载呢也化解了第一个乐园所受的咒诅。伊甸园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受到了咒诅，被神赶出伊甸园。神又在伊甸园东边安设了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用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从此以后，人和伊甸园隔绝了，犯罪更使人和神隔绝了。但到了新耶路撒冷，亚当的咒诅完全被化解了，属神的子民可以享受与神同在。就正如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四节所说的，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额上。那我们可以见神的面是最大的福气啊，弟兄姊妹。至于经文所说的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额上，又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里，神设立祭司制度的时候，大祭司呢要将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这样字样的金牌呢戴在额上。而启示录呢则多次的记载，属神的人在额上，额头上的额上啊，要有神的名。例如呢，启示录三章十二节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臣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另外启示录十四章一节又说，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额上有名字，这表示是得到神的保守，神的悦纳。启示录二十二章四节的用法也是一样，指出了属神的人在新耶路撒冷是可以亲自瞻仰神，得到神的喜悦，见神的面的。接下来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五节，这节经文似乎呢和上文是互相呼应的，就再次的提到新耶路撒冷的特色，那就是不再有黑夜，也不需要灯光或日光，因为神要光照他们， 这句话所象征的意思是说，在神面前不再有物质的黑暗和光明的分别，神是一切的光，在新耶路撒冷城里的人都是神的仆人，但是呢，这些人都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意思呢，是和基督一同执掌王权。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就是城里的人啊，在新的天地里，我们有权和基督一同做王，直到永远。这是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关于启示录的第四个意象呢，我们已经研读完了。这个意象带给我们盼望，让我们看见凡是信靠神的都可以进入新耶路撒冷和新伊甸园里，与神一同执掌王权直到永远。至于那些毁谤神不信神的，却要被扔到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受永远的刑罚直到永远啊。好，现在呢，就让我们再次的思想新耶路撒冷和新伊甸园的象征意义。在这个新城里头，最特别的是没有圣殿，因为神和基督就是殿。如果说新耶路撒冷是指神的子民，那么神的子民就是殿，因为我们有神和基督呢住在我们里头。这正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曾经说的，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那弟兄姊妹啊，既然呢我们有这个宝贝呢在我们这个瓦器里，我们就当更加的珍惜，努力的在生活上呢来荣耀我们的主。新耶路撒冷城的长阔高是一样的，就像至圣所一样，这代表神和他的子民有深入的联合。以前在旧约里，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才可以进入至圣所，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那一刻，圣殿里用来隔开至圣所的幔子已经裂成两半，这象征着人是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新耶路撒冷在建筑上像至圣所，这就代表着在城里的人每天都能够面对面的朝见主。另外，这个城呢是由象征旧约圣徒的十二个支派和代表新约圣徒的十二使徒所组成的，这就像呢把新旧约联合起来。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一到五节提到新伊甸园，这是对新耶路撒冷另一个角度的描写。在二十一章九到二十七节就记载了整座城的建筑，但是到了二十二章一到五节就特别提到里面的生命河，这是新耶路撒冷城唯一的水源。生命河从神宝座上流出来，这代表神供应丰富的生命。而在生命河的两岸有生命树，并且结十二样的果子，每个月都是如此，这是给已蒙救赎的人类吃的。那我们回到旧约创世纪二章九节，同样也提到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而他们所结的果子可以作为亚当和夏娃的食物。在这个新城里，神的子民要见到神的面，不像亚当夏娃当年被赶逐出伊甸园外。启示录二十二章四节就说，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额上。而且这个新城没有黑夜，这是我们之前已经知道的。没有黑夜是因为城里有神的荣耀，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与神同在，永远有光明和喜乐。另外，神的子民也要永远作王，这实现了神最初给人类的权柄。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是神最初给亚当的权柄，经文是这样记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那这个就是作王的权柄。 只是后来因着亚当和夏娃的犯罪，人类就失去了这个权柄。但是到了新耶路撒冷城，人重新得到神所赐作王的权柄。弟兄姊妹啊，提到新天新地，我们一定会想起创世纪。神留下给我们的圣经记录了世界的开始和结局，以及人类故事的开始和终结，也就是从犯罪堕落到得救，直到神胜过罪恶的最后胜利。好，现在呢，就让我们来比较一下创世纪所记载的天地和启示录当中所记载的新天地有什么不同呢？在创世纪中，罪恶进入人类中间，撒旦得胜了。在启示录当中，罪恶被消除，撒旦也完全被击败。在创世纪里，人类躲避神，而世人也是被咒诅的，要泪流满面才能吃地里的出产。在启示录里，神邀请世人永远与他同在，咒诅被消除了，不再有罪、眼泪或者是悲伤。另外，在创世纪里，人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但在启示录里，神的子民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在比较之下，我们确实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我们同住直到永远。